共军校舍炮轰，另立中央，两大军头获处无期。709案九周年日前夕，人权律师周世峰妻子病逝。杜文分析李克强出世原因，岳阳洞庭湖缺堤，用散沙封堵被批实迹。江苏政府表示特斯拉是国产车，惹争议。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丽文，今日是7月7号星期日。
今日节目开始前，想同大家分享一个真实故事，来自美国德州的李先生，希望他的经历能够给到大家一些启发。两个月前，李先生在油管上看到健康520的广告，决定给他高血糖的太太试一试三高代谢宝。接下来我们听一听李先生是怎么说的。
我因为我太太的买给我太太吃。
那你太太现在吃的情况怎么样？
因为过几月两个月前到她的糖分是很高的。7.1, 她没有吃药的。那后来即是见广告啦，这个 YouTube, 你看这个希望之星啦，那我见到嘛，所以我来就买回来给她吃。她吃即是比较熟。重量啲啦，食一日食啊12啦，咁啊食咗一个月哈，佢落到 6.4， 呢啲系 A1C 喎，度个 A1C 喎，糖嘅指数喎，朝早系啊，朝早度啦，以前 7.1， 咁啊佢食咗之后大约啊一个月啦，咁啊再度变咗落咗6.4啊，落到几好啊，咁啊所以继续买俾佢食，咁啊有一啲就全部都唔系我买嘅，有一份系帮个朋友买。
听到呢段话，叫人觉得好高兴。短短一个月，李先生太太的血糖就降了下来。希望李先生的故事能够给大家一些鼓励。如果你或者你的家人亦在为血糖烦恼，可以试一试李先生的方法，或者能够找到合适自己的健康管理方式。最后提醒大家，无论使用任何食疗保健品，最好先问一问医生，确保安全和效果。
中共军方喉舌在官方宣布处置两任军头魏凤和和李尚福的同时犯民，其中影射另立中央这个罪行，被认为反映出魏凤和和李尚福案背后另有内情。周正平是共军政治评论部的官方账号，代表中共中央军委发声，在官方宣布将魏凤和和李尚福开除党籍移交法办的几日后，周正平于7月1日发长文话，评价党员的第一标准就是对中共忠诚，其中提到一个不忠诚的例子就是曾任中共军头的张国焘。周正平讲，张国焘分裂红军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离令自焚，要另立中央。看中国的文章认为，周正平作为军方后舌，用中共惯用的影射手法，借批评张国焘炮轰另立中央和分裂红军，其实真正目标指向魏凤和李尚福，甚至张又侠。除张国焘外，周正平还讲到中共历史上不是没有投机者、背叛者。看中国文章表示，投机者、背叛者在这个时候出现，亦是指向魏凤和李尚福及其背后的势力。资深媒体人何亮茂日前接受看中国采访时表示，很多高层落马看来有两个原因，第一是他们在武力入侵台湾问题上和习的意见相反，第二个原因就可能是高层有人想谋反，习因此打掉军头来祭旗，当局以贪腐的方式处理，目的是淡化他们对抗习近平，防止人们认为有人想反习。不过亦有观点认为魏凤和李尚福会被处以重刑，但李尚福不太可能供出张又侠。专栏作家高新在自由亚洲发文说，从官方定性看，魏凤和李尚福两人案件可能有关联，而且要讲李尚福行贿的高官一路栽培和提携李尚福的张又侠，肯定亦都不干净，这一点相信习近平心里亦都明白。高新说，既然李尚福已受贿落到军纪委手中，中共中纪委副书记 兼军纪委书记张星文第一时间肯定要向分管政治工作的张又侠汇报，并请示下一步行动。从逻辑上判断，张又侠除了丢卒保居，亦冇其他办法。而对李尚福来讲，只要不想成为第二个张扬，被自我裁决，那就只能够既不能够不坦白，更加不能够全坦白，只是供出以退役在家养老的魏凤和，不能够提张又侠。至于接下来对魏凤和、李尚福的处置，高新认为两人都被判无期的可能性最大。中国709律师案九周年日前夕，7月3日中午，人权律师周世峰的妻子张美英在河南安阳一医院病故，享年56岁。周世峰说，他太太长期患病，在他入狱期间没有钱为太太交付社保金，太太无法更换心脏起搏器，导致病情恶化。周世峰说，太太因为脑梗和心梗常年得不到妥善治疗，导致残疾。2015年应该换的心脏起搏器，但是当年发生了709案，没有钱为他更换心脏起搏器。近五年他的心脏起搏器停止工作，他又患有严重的心律衰竭，导致人体多个重要器官严重衰竭受损，最后不治。今年3月下旬，张美英一度病危，由于受到周世峰坐牢等因素影响，张美英没有退休金和医疗保险。他们的友人就此发起捐款的活动，但微信收款二维码遭到封禁。其后二维码虽然重开，但张美英的病情被延误的时间太长，没有明显好转。周世峰说，他太太患脑梗塞和心肌梗塞多年，因为没有钱就医，导致病情恶化。2015年7月9号，中共当局大举镇压人权律师和活动人士，全国有300多人被抓，事件被称为709案。原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主任周世峰被捕。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由周世峰一手创办，曾代理过访问弱势群体、飞轮功修炼者、三鹿毒奶粉案等多起敏感案件。在中共制造的709案中，瑞丰事务所先后最少有9名律师及行政人员被捕，当中包括4名执业律师周世峰、王宇、王全章、王立群。当时周世峰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7年，2022年9月刑满出狱。在服刑期间，周世峰无法被失去收入的张美英继续交社保，导致他的缴费中断，令到张美英无法在2017年办理退休手续，亦无法领取退休金。周世峰强调，709案是中共政治团伙一手制造的冤案，他要求当局纠正错误，还709案律师一个公道。目前周世峰仍然受到警方严密的监控，每逢重要会议期间均受公安的警告。对此，希望之声记者7月6日采访了旅美中国问题评论员邵铎，中共炮制了709大抓捕来掩盖中共政治迫害的罪行，中共痛恨推动中国走向民主的人，更加痛恨敢为政治犯辩护的律师，所以大量律师被注销了资格证，中上了中共的黑名单，被控制无法离开中国，而被捕入狱的政治犯都遭受了残忍的酷刑，并且连累到家人的身上。希望之声记者王静、潘翔采访报道。2023年，李克强在卸任中共国务院总理、退出权力核心7个月后，突发心脏病离世，令到外界大感震惊，传闻四起。内蒙古政府法律顾问室执行主任杜文日前披露两条传闻，对李克强非常不利。7月4日，杜文在油管自媒体频道中表示，李克强和中共党魁习近平的矛盾非常深，他们之间有着根本的分歧。李克强的执政思路是深化市场经济改革，简政放权，而习近平则是不断加强中央集权，两个人的方向完全相反。他说，习近平一直比较排斥福利社会， 他将重点放在农村扶贫上，而李克强则是大力推动全国范围内的棚户区改造。习近平有一些好大喜功，周围围绕了一群吹捧他的旧部兄弟，而李克强则时不时就放个冷枪，当头棒喝习近平要搞集权独裁向左转，而李克强要推简政放权向右拐，搞市场经济改革开放。杜汶指出，李克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习近平也非常清楚李克强做了什么，于是习近平成立了各种小组委员会，将国务院架空了。李克强在内政和外交上的影响力和话语权被削弱，李克强变成了李靠墙了。二十大后更是变成了李靠边了。后来李克强还清病消极怠工过一段时间，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当时海内外盛传习下李上，当时中南海的气氛诡异而紧张，这样的传闻是足以杀死李克强的，但李克强并没有对此进行澄清。杜汶说，习近平在北戴河会议上提出叫李克强卸任总理后接任中共全国人大委员长，但是李克强婉言谢绝了。杜汶认为李克强此举亦实在将了习近平一军，以实际行动同世界讲，李习近平可以不尊重邓小平以来的共产党的政治规矩九中新制，但我李克强不是。杜汶指出，除此之外，在李克强裸退之后又出现了一个对他很不利的传闻，当时突然有种讲法，李克强看透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内政、外交、外贸、国防都会出大问题，他选择以退为进，在这等住习近平路线破产撑不下去的时候，他再复出收拾残局，他还年轻。杜汶表示，当时他们在谈论这个传闻时都深感忧虑，觉得李克强非常危险，但是朋友说李克强本人觉得无所谓，都是外边乱传，他完全不在乎。杜汶认为，如果李克强愿意保留一个党内职务，他不至于落得如此悲惨下场。对于李克强的具体死因，杜汶表示并不能够给出确定的答案，如果有预谋，这个一定是中共的最高国家机密，但杜汶亦认为以李克强的身份和党内影响力以及他的年龄和资历优势，他的确是唯一一个能够对抗习近平，能够对习近平说不并且与之叫板的那个人。杜汶最后强调说，在李克强死后，我一位熟悉的老领导，他是李克强的好朋友，他突然间跟我说，快点走吧，当下的中国没有谁是安全的，连退休的总理安全都保不住，何况你一个刑满释放身份敏感的一个边缘小吏。这句话令我震动非常大。中国南方连日大雨，导致洞庭湖水位上涨。湖南省岳阳市华容县团州洞庭湖一处堤防出现了数米宽的溃口，当地政府竟然用卡车装散沙封堵失败，洪水迅速涌入村庄，当地的居民连夜逃难，短短几个小时，洪水就浸过了村民的屋顶，网民怒斥当局无能。五号下午四点多，洞庭湖一线堤防出现了决坝险情，当地政府用数辆卡车载着散沙填堵决堤口，还用两艘打沙船不断往决堤口处填沙，但一个多小时后，决堤口宽度扩大到100米，封堵失败，堤坝决堤。网传影片显示，洞庭湖一处堤防出现了数米宽的溃口，有多辆装满沙挂着红色横额的卡车被投入溃口中，大水冲过溃口，卡车被掀翻冲走，湖水从宽宽的溃口冲出堤坝，漫过田野，汹涌住冲向了村庄。众多网友纷纷质疑用散沙堵决堤口是否有效，纷纷留言说这个指挥官可以落马了，散沙堵决堤口恐怕也是全球第一个，正常人都会用石头或者沙袋封堵决堤堤坝，这个地方的干部没搞错吧，喷沙堵溃口，全世界都没这样去堵溃口的吧。 要提前准备石头的，巡视人员在这做什么？还有网友批评当地政府失职，地方政府做什么吃的呢？落了这么久的雨，防汛应急部门一些防汛准备都没做，小区物业都知道提前准备沙袋，倒地下车库口，有时间做横幅，没时间装沙袋，用散沙倒，造成这个局面完全是人祸，完全没有应对措施，用散河沙倒会让冲击力更大。网友仲讲，1996年屯洲洞庭湖堤坝决堤，全乡约 2.5 万人受灾，房屋 80% 被毁，现在历史重演，用河沙倒决堤口，是天灾还是人祸？中共官方报道，截至5号晚11点，洞庭湖堤坝缺口宽度已经超过150米，华容县所有出入道路被封，附近6个村5000多人连夜逃离。央视报道，截至6号11点，缺口处内外水位落差 0.1 厘米，长226米，有视频显示凶猛的洪水不断地涌入堤坝旁边的村庄，房屋瞬间被浸被冲毁，附近村民听到堤坝决堤赶紧逃离，短短几个小时洪水就浸过了村民的屋顶，很多电器大件物品被丢弃在路上。近日美国最大的电动汽车公司特斯拉入选江苏省政府采购用车，江苏政府一名工作人员说，特斯拉是国产车，政府不采购进口车，这个讲法引起网民热议。7月4号江苏省政府采购中心的官员宣称，这次采购是特斯拉主动报名，经采购中心评估认可特斯拉入围资格。有官员仲讲，政府不采购进口货物，进口货物需要特殊审批，但特斯拉不属于进口，属于国产的。近年来中共一度操控舆论，对特斯拉展开持续攻击，各地政府仲以特斯拉会将行车数据传回美国为由，禁止特斯拉进入政府大院、军区大院等区域，以防止特斯拉所谓从事间谍活动。如今特斯拉竟然进入了江苏省政府采购名单，令很多网民感叹当局变面和翻书一样快，网络上一片嘲讽之声，纷纷留言说马斯克改国籍了，地产是中国就是国产的，按这个理论 iPhone 也是国产咯， LV、 阿迪达斯、耐克都是国产咯。今年4月中共总理李强在北京亲自会见特斯拉 ECO 马斯克，中国汽车工业协会随即发布通报，称特斯拉电动车符合汽车数据安全4项合规要求，百度亦同特斯拉就自动驾驶制图达成了协议，各地对特斯拉的打压和限制亦很快取消。外界分析认为，中共突然变面接纳特斯拉，一个目的是做样子向外资示好，另一个目的是想套取特斯拉的自动驾驶技术，补上国产电动车的短板。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再见。